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再次的收听查经法这个专栏。我们收到很多弟兄姊妹的来信，说这个专栏呢很有用，不过内容很深，怎么办呢？杨丹，
那就得慢慢的听，然后慢慢的去做笔记。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内容和查经法呢似乎扯不上关系。因为今天呢，我们要把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故事呢和弟兄姊妹分享，那这是属于叙事文体。我们在第三部分的查经法啊，已经和大伙儿讲过有关的释经原则了。但是今天要谈的旷野故事呢，对于大伙儿了解以色列早期的历史呢，确实有一定帮助的。
对，从出埃及到进入迦南呢，以色列人一共走过了五个旷野，按照次序就分别是舒尔旷野、逊旷野、西乃旷野、巴兰旷野，还有寻旷野。生命记的8:15形容那些旷野呢是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就将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遇到的各种的难处和考验都写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在五个旷野里头发生的历史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回顾。首先呢，我们看舒尔旷野。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走过红海之后呢，就到了舒尔旷野。弟兄姊妹，您还记得在这发生的事情吗？您可以参考出埃及记15:22，就知道呢是神使苦水变甜的事情。
舒尔旷野呢是干旱的不毛之地，以色列民他们走了3天都找不到水喝。当他们在绝望当中走到马拉的时候，就因为那儿的水呢苦，所以不能够再喝了。于是百姓向摩西来发怨言，神就指示摩西把一棵树丢在水里，水就立刻变甜了。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啊。神既然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走过红海，当然也就能够带领人走过干旱的旷野。
是，杨丹就想呢，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旷野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将自己的生命还有时间都投资在一个没有滋润的世界当中，期望可以得到滋润。可是当结果呢，生命和时间都消耗了，就发觉心灵比以前更加枯干的。
是，那舒尔的旷野不能够提供水源给以色列民，同样呢，这个世界也不能够滋润人的。唯有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干旱的心灵才能够得到滋润的。
是，根据这一点呢，舒尔旷野的主题就可以定为干旱中的滋润。而第二个旷野的主题呢，就缺乏中的满足。故事发生在逊旷野，以色列民他们当时埋怨神要他们饿死在那里。那至于故事呢，就在出埃及记的16:1-3。
逊旷野呢，是西乃半岛西南部一个干旱的沙漠地带。那么以色列民呢，走到逊旷野，看到眼前一片荒芜，就回想起在埃及的肉锅，于是呢就发起怨言啊。他们这样说啊，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吗？
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的目的地并不是旷野，而是流奶与蜜之地。那现在离开埃及只不过短短一个月，他们经历了神赐的大神迹，比方说过红海呀、等等，现在全都忘记了，而是为了口腹的满足呢，就宁可做一个奴仆。
是，那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思想呢？神已经拯救了我们，但我们却掩耳不听，闭眼不看，不以神为神。可是呢，神的慈爱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不禁要问，神为什么仍然愿意将玛拿还有鹌鹑赐给在饥饿中发怨言的以色列民呢？出埃及记16:12就很清楚的交代，经文这样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要人专心跟随他，要人不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而为自己增添愁苦。
那么当他们就是以色列民离开了逊的旷野，他们就进入了西乃旷野。 那我们平时讲的西乃呢，除了是山的名字之外，也包括了它周围旷野的。以色列民他们经过了红海呢，神没有直接带领他们进入迦南，而是把他们带到西乃的旷野，因为神要在这儿和以色列民立约，并且建立一套从神而来的律法的。
但是以色列民呢，在西乃旷野呢败坏，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金牛犊的事件。那么当时呢，摩西上这个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而以色列民呢在山下等了40昼夜，仍然不见摩西的踪影，那么就叫呢亚伦为他们铸造金牛犊在前面引路。所以呢，神就向摩西说，他们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那这一节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的32章7到8节。
以色列民他们铸造金牛犊呢，就是铸造了偶像，从表现当中就可以知道是受了埃及人的影响。但神的本意呢，是要和以色列人建立关系，可是他们却不相信神，而且犯了大罪。
那么离开了西乃旷野之后呢，以色列民就来到了巴兰旷野，这是民数记13章到14章的故事。那么我们上一回呢已经讲过了，摩西呢在巴兰旷野呢就按照神的吩咐差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派探子呢去窥探迦南的目的啊，本来是要兼顾以色列民的信心，预备他们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但是当他们听到探子的恶报之后呢，就大发怨言了。
弟兄姊妹，巴兰旷野呢本来是以色列民等候佳音的地方，可是到了最后就漂流了40年，等到不幸的一代全都死了，神才准许第二代的以色列民，也就是说在旷野当中出生的以色列民进入迦南。
那么以色列民呢走过的最后一个旷野呢是寻旷野。寻旷野呢是位于迦南地的南面，死海的西面，是通往迦南的必经之路。以色列人旷野漂流的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寻旷野度过的。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也是被埋葬在这儿的。米利暗的死对于摩西和亚伦来说呢，可以说是对侍奉人员的一个警惕。
是米利暗他死在寻旷野之后，以色列民又在这儿因为没有水喝而发起怨言来了。民数记的20章记载说，神吩咐摩西在以色列民面前击打磐石出水，可是摩西可能吧，他长久住在怨言当中，自己呢也忍耐不住了，最后击打了磐石2次，违反了神的吩咐。
神判定摩西这一次的举动呢，是出于对神的不信。民数记20章12节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摩西一直忠心地按着神的话语来侍奉神，指出以色列人是背叛的人，一直是走在与神相违背的路上。可是呢，摩西这一次的举动同样也显出他的不洁净，他的不纯净。
是在寻旷野的故事就让我们看到了，在信仰的路上，无论是信徒还是领袖，只要生命当中有不幸的秉质呢，都会被神拒绝在门外的。米利暗他死在寻旷野，本来应该成为了以色列人的警惕，让人知道了不幸的结局，可是他们没有反省，反而摩西和亚伦的信心再一次的失守了，这就成为了我们追求丰盛的人一个境界。
那如果弟兄姊妹熟悉当时的地理环境，就知道啊，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可以直接的到达迦南地的，但是神呢却指引他们向西面出发，沿着红海呢走了一个英文字母 U 字这样的一个半循环的，
是
走遍了5个旷野才进入迦南地。
在最初的阶段呢，神是想借着走旷野的路这个机会，让以色列民可以戒除在埃及他们沾染的不良的习惯。而另一方面呢，也在当时为他们制定一定的法律，那些的律法制度等等，使他们成为大国。不过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最后呢只能够望地轻叹，他们没有机会进入了应许之地的。
那么今天杨丹和文慧就讲完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故事，下一回开始呢，我们将会进入历史书当中。那么这个历史书呢，是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以斯帖记的。
是，历史书呢就横跨了士师的时期、联合王朝时期、王国分裂还有被掳归回的时期。那么我们就不会和你详细讨论每个时期历史，只会简单的和你看一些历史的大事。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重温一下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以色列人经过的五个旷野。第一个旷野是舒尔旷野。那么啊，这一个旷野呢，发生的事情是在马拉苦水变甜。
是，第二个旷野是逊的旷野。以色列人他们在逊旷野当中埋怨神要他们饿死，就想起了埃及的美食。
那么第三个经过的旷野呢，是西乃旷野。在这呢，他们犯了大罪，铸造金牛犊。
第四个旷野巴兰旷野，他们派出了十个探子窥探迦南，可是回来只有两个人报了善的，就忠实的警号。
第五个旷野呢就是寻旷野。那么在这呢，摩西打磐石两次，而米利暗呢也是死在这的。
是，那么我们就看完了这五个旷野的故事，也就是说看完了摩西五经。那下一回呢，我们就会看历史书的。
请您下一回呢要留心的听，但愿呢神将渴慕真理的心放在我们当中，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上帝光。天地将要
过去，它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